好的，我们今天先来想象一个画面啊，一个音乐盒，声音很清脆，叮叮咚咚的，但它不在你奶奶家的客厅，它可能在印尼的一座活火山口旁边，或者是在瑞士苏黎世一场大雪里，
这个画面感就很强了。
是吧？这听起来特别像电影情节，但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资料里一位叫 Proton Dash Dob 的瑞士艺术家的真实经历。我们手里的这些笔记啊、文章啊，很多都来自一个叫 Murobox 的智能音乐盒公司。他们对自己这位用户的故事也特别自豪，所以特地跟我们分享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看看科技、艺术还有个人情感是怎么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把火山和雪景连在一起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完美的回答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经常会问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就是当一切都数字化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找回那种有温度的体验？Proton Dob 的这个探索就好像是给这个大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又特别动人的一个实践案例。它不是在抱怨技术冰冷，而是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让技术为情感服务。
说到他的探索，咱们得从源头看起。他有个叫 Alchemelic 的音乐计划。目标听起来就特有意思，他想创作一种文艺复兴狂欢派对风格的音乐。
哈哈哈，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有画面感。
对，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据说他身边搞音乐的朋友老是感叹说，现在这个时代啊，已经不可能做出新原创的音乐了。
这个说话让他特别不服气。
这几乎是所有领域创新者的起点了，就是对不可能的质疑。
而他的回应方式呢，不是在传统的和声里去钻牛角尖，他是彻底换了一条赛道。
哦，
这就引出了他的核心方法，叫序列音乐。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学术，但它的灵感其实非常现代，来自于他很多年创作那种随机生成的 3D 艺术的经验。
等一下，把创作 3D 艺术的逻辑用在音乐上，这个跨界有点大啊。你能具体说说这是怎么个操作法吗？我的第一反应是，完全随机生成的东西不会变成一堆噪音吗？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它最精妙的地方。它不是那种完全失控的随机，而是一种，怎么说呢，算法逻辑和艺术直觉的共舞。
共舞。
对，它会自己写一个随机旋律的生成器，但是呢，它会预设一些基本的音乐框架，比如用什么调式啊、节奏范围啊等等。这就像是给一个画家一块画布和几种颜色的颜料，然后让他自由泼洒。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这个生成器能产出成千上万条旋律片段，它们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还没有灵魂。
所以机器负责提供海量的可能性，
对。
然后人，也就是艺术家，负责从这里面去发现意义。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他接下来的工作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由代码生成的沙滩上，凭着自己最敏锐的艺术直觉，去找那些能跟自己内心产生共鸣的贝壳。这个过程深受艺术家马塞尔·都赏的影响，就是去拥抱偶然性，甚至把所谓的瑕疵看作是独特性的来源。
所以他的音乐骨架是冰冷的数学序列，但血肉是他个人最炽热的情感选择。
没错，这本身就是对无法创造全新音乐那个论点最有力的一个反击。
好的，那他用这种方式创造了自己的音乐，但接下来就像很多故事里一样，英雄总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阻碍，这也让 Murobox 正式进入了故事。他想把音乐带到苏黎世的街头，让更多人听到，结果发现在街上用喇叭放音乐是不允许的。
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城市管理规定，结果无意中成了推动艺术形式进化的催化剂。
谁说不是呢？
如果他当时能用喇叭，可能后面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他被迫要去寻找一种非电子的物理的发声方式。
完全正确，他一开始想的还挺复古的，想用那种需要自己打孔的纸袋音乐盒，结果就在亚马逊上搜这种老式音乐盒的时候，算法给他推荐了 Murobox。他点进去一看， 资料里说他当时的感觉就是瞬间意识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可以停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发现有多重要。 Mural Box 在这个故事里，如果只把它看成一个播放器，就太小看它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的存在形态。
存在形态，
对，它把一串无形的复杂的 MIDI 数字信号转化成了一种极其原始极其纯粹的物理运动，就是金属的音书被波动，然后震动发生。
听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我们讨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了，对吧？
是的，
它好像承载了更多的东西，赋予了数字音乐一种实体感。
没错，它让音乐道成肉身，而这种实体感带来的情感冲击力，在它的第一次远程播放自己作品的时候展现得淋漓淋致。在您给我的资料里，这个瞬间真的特别打动我。
就是他第一次远程测试 Mural Box 的时候。
对，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那首叫 Snow Globe 的曲子背后的故事吗？我读到的时候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这首曲子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创作他的那个清晨正是他母亲去世的日子。
哦。
旋律里承载着非常复杂和深沉的情感。然后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他本人在瑞士的家里，通过网络把这首曲子的MIDI文件上传了，然后他打开一个实时直播的画面，画面里是远在几千公里外在台湾的一台 Mural Box。
天哪，
他就这么看着听着那个小小的盒子叮叮咚咚，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把他脑海里那段悲伤的旋律在另一个物理空间里真实的演奏了出来。
他在资料里形容那种感觉是超越距离，像奇迹般的共鸣。
哎，
我觉得这个描述非常精准。
是，
这几乎颠覆了我们对现场的传统定义。
嗯，
我们总觉得现场演出需要表演者和听众在物理上共处一室。
嗯，
但在这里，情感的现场感通过数字信号和物理震动实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传递。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奇迹感恰恰可能来自于它的不完美。
哦，怎么说？
你想，用顶级音响放的数字文件是完美的、无损的，但也可能是冰冷的。而音乐还这种叮叮咚咚的物理声音，带着一点点机械的质感和自然的泛音，反而感觉更真实、更温暖。
我明白了，
这种有损的真实感反而成了情感的出口。
你说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点，完美的数字复制品缺少光晕，而每一次物理的带有微小差异的演奏都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原作。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艺术家可以把最私密的创作瞬间转化为一个远方的为他而鸣的物理事件。
有了这么一个神奇的伙伴之后， Proton D.O. Orb 的创作地图一下子就扩展到了全世界。他开始带着 Mural Box 去旅行，比如说把他带到了印尼的卡瓦普提火山，
在火山口演奏音乐，这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
是的，而且根据他的记录，现场还发生了一件特别巧合的事。他刚把设备架好，准备开始拍，园区的巡守员就开始拆之前为了庆祝印尼独立日挂起来的旗帜。
哈，这么巧。
对，那个画面，那个时间点，让他感觉非常超现实，就好像是专门为他的音乐安排的一场即兴的环境戏剧一样。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他更深层的艺术思考。他特意选择演奏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音乐，这并不是随意的。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诞生于一个生态系统还相对完整的世界，一个用他的话纯净的世界，
一个没有被现代工业深度污染的世界。我得停一下消化这个概念。他把这种代表着纯净过去的音乐放在今天这个地貌已经发生巨变甚至是被污染的环境中，比如火山口。
对，
这就像是把一首古典十四行诗用激光投影到一栋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上，那种时空错乱和对比感太强了。
这就是他想要的无声的对比，他不需要任何歌词，只是通过这种环境和音乐的并置就在进行一场对话。
嗯，
这场对话是关于我们失去了什么，以及我们渴望一个怎样干净和平的世界。这是一种非常高级和内敛的表达。
这种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也体现在他的工具的选择上。在具体的旅行中，他对 Mural Box 的两种型号 N20 Light 和 N40 就有了非常不同的用法。比如去火山这种地方，他带的是 N20 Light。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所有创作者都会面临的经典抉择，是选择极致的艺术表达，还是选择现实的便利性。
没错， N20 Light 更轻便，可以用移动电源供电，在野外很方便。而且说的现实一点，万一在路上磕了碰了， 成本也更低，不至于太心疼。
嗯，很实际的考量。
但只要一提到音质和情感的完整表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安四时。他形如安四时的声音非常迷人，能真正呈现出作品的核心情绪。
所以他在火山用安二时，可以说是为了完成创作，向严酷的现实环境做了一点妥协。
对。
但当条件允许时，他会立刻归回到对艺术本身的最高要求上。
是的。比如资料里提到，有一年圣诞节，苏里世下了一场非常罕见的只持续了一天的大雪。他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带着他视若珍宝的安四时出去，为这片短暂的雪景专门拍了一部影片。
这台安四时在他心里更像一个珍贵的乐器伙伴，而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消耗的工具。
嗯，他也提到过创作者都会有的一个担忧，就是安四时的音书是精密部件，如果坏了自己没法换。不过 Murobox 官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提供了3年的保修服务，让创作者可以更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探索。
这种对工具的珍视和考量本身就是对作品的尊重，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我们想探讨的核心，
嗯，
就是 Murobox 带来的一种超越了功能本身的情感价值。
这里我想直接引用 Broughton Dobb 的一句话，他说，音乐盒就像一件有生命的乐器，柔和而具共鸣，仿佛正为你亲自演奏。
这句话我觉得精准地抓住了它和普通喇叭的本质区别。
亲自演奏这几个字是关键，喇叭是在重播一个已经完成的固化的录音文件，而音乐盒的每一次敲击和震动都是一次此刻当下的独一无二的现场生成。这种物理发声带来的宁静感和生命感是数字文件无法替代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放到更大的图景里看，这种情感价值的来源就在于它的实体感和专属感。
在这个数字音乐唾手可得、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我们反而越来越渴望那些独一无二的、有实体的体验。
正是如此。当 Proton Dope 的朋友和家人收到一个能播放他亲手创作的音乐的 Murobox 作为礼物时，这份礼物承载的就远不只是旋律了。
嗯，
它承载了创作者投入的时间、心意，以及和收礼人之间共同的回忆。
对。
它不是一个可以无限转发的 MP3 文件，而是一个在你面前只为你一个人演奏的物理乐器。这种专属感在今天是一种奢侈品。
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记忆容器，而且它的探索还在继续，进入了更有趣的跨界领域。比如它有个叫机械的共鸣的项目，开始尝试把音乐盒的空灵的声音和 AI 生成的中文诗词朗读结合在一起。
你看，这又是一次有趣的并置。
嗯、
永恒的音乐盒物理发声、古老的中文诗歌和最前沿的 AI 技术，这三者碰撞在一起，又能产生怎样的新艺术形态？这让人非常期待。他还把在 Murobox 的 App 社群里最受欢迎的14首作品集合成一张新专辑 Alchemelic Alchemy， 这形成了一个从个人创作到社群分享再到作品结节的完整闭环。
回顾 Proton Dope 的整段旅程真的非常奇妙，他从一个纯粹的音乐哲学问题，我们还能创作新音乐吗，开始，中间遇到了一个街头表演的现实难题，最终却意外地找到了 Murobox 这个能陪他上火山、下雪地、能跨越山海、连接情感的创作伙伴。
嗯，这也把我们带到了最后的思考。传统的音乐盒你买来的时候，里面就是一首固定的曲子，比如《挚爱丽丝》，它就像一个时间的琥珀，把一段旋律、一种心情永远地封存在那个小盒子里，它代表的更多的是对某一个过去的纪念。
它是一个纪念品，一个终点。
对，但 Murobox 这样的智慧音乐盒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想让你带走的核心观点，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它是一个可以被不断复写、不断创造、不断注入新故事的活的记忆载体。
就像 Proton Dope 做的那样，今天他可以为你演奏纪念母亲的 Snow Globe， 明天他可以为你奏响在火山旅途中的即兴旋律，后天他可以是你送给朋友的只属于你们俩的生日歌。
它连接的不仅仅是无法改变的过去，更是充满可能性的现在与未来。
完全正确，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作曲家。你不再需要等待别人为你写一首歌来定义你的某个瞬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经历、情感，甚至只是某个下午发呆时的心情，变成一段旋律，放进这个盒子里，让它为你，也为你关心的人，一遍又一遍地现场演奏。这才是它和传统音乐盒最根本的区别，也是它在这个时代最动人的价值所在。
那么，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如果一个小小的盒子可以连接随机的数字代码与深刻的个人记忆，可以连接一位瑞士艺术家的音乐和古老的中文诗歌，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可以被今天的科技用一种同样充满温度、充满惊喜的方式重新连接起来呢？